跟大家一起学习着试试看怎么整体的看这个保罗写给哥林多人前后书。这下面我列了一些点啊，先看看哥林多这个城市，它的特点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地方这个教会的兴起，教会是主的见证，怎么出来的？为什么保罗要写信写哥林多前书，后来还写了一个哥林多后书？那保罗写信的时候，他的思路是什么？或者说他写这个信，这两封信结构是什么？这有一个特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的时候觉得也挺好，都读过去了，也许你读了很多遍。但是如果我们不系统性的去有意识的去整理一下，去想一想这个作者写信的时候他的脉络是什么，我可能能记住一些金句。你想一想《哥林多前书》或者《哥林多后书》，你能想到的印象里的这些话语或者圣经的经文有哪些？比如说前书，你能想到哪些经文？比如我想到了啊，前书里头有一段重要的话，说到福音的啊，保罗说。我将从前所领受的福音再给你们说一遍啊！我从前所领受的是怎样怎样，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哥林多前书15章，我能想到这一节啊。你可能能想到其他地方，但是都是零散的。那现在再说哥林多后书，你能想到哪一节？这可能就更不容易了啊！如果你最近读到某一节，你觉得哎，这一节我知道，你很难把它放在整个这个书信的框架里头来看。哥林多后书我们会背，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啊，荣上加荣，就变成主的形状等等。这是哥林多后书3章，16、17、18这个大概这个地方的经文。当然还有很多，像刚才我们说的啊，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他为我们死，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好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着。这都是哥林多后书的话啊。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但是都是散着，那你很难把它连在一起。我今天交通也是想一想，咱们整体看一看，思想一下，有一个大的框架，然后回头再去读的时候，就在这个框架里边，这样容易能够有一个脉络连得上啊。整体上来说，《哥林多前书》容易读。《哥林多前书》里头清晰啊，它的逻辑也清晰，它的写的方向也清晰啊。论到什么什么，论到什么什么啊，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论到吃祭偶像之物，论到属灵的，论到什么什么，就很清楚啊，《哥林多前书》。但是《哥林多后书》有点不容易读啊，读的时候觉得，哎，这怎么回事？好像又说到这儿，又说到那儿。我们背的很多金句所在的这些地方。他保罗到底要说什么？这个不太容易啊，所以可以从两个点来看啊。哥林多前书主要是讲到事情，讲了很多事儿。哥林多教会里头发生了这个分门别类的事儿，弟兄告状的事儿，这个娶了他继母淫乱的事情，吃祭偶像之物能吃不能吃，结婚的关系，这个聚会中这个很乱，属灵的恩赐怎么运用，很多问题，这都是。事情啊，说方言啦，蒙头啦，这都是很多事情啊，掰饼啦，你们怎么做？可是哥林多后书呢，好像没有说具体很多事，也说了一些事情，但是不多啊，说到捐钱的事情等等，但是更多的说保罗在说他自己的职分，说了很多。最后我加了两点啊，就是说到一个为父的心啊，我们从这几个方面大概看一看啊，这个。地点，保罗写这个信，写前书的时候应该是在以弗所，哥林多前书16章8节啊，16章8节，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仍旧住在以弗所，就表示保罗他还在以弗所住着呢。当他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人是在以弗所。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这哥林多后书呢，大概它是写在马其顿这个地区啊，这些就是先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我们往下看看，这里有一张地图啊，这个地图就挂在我的屋里啊，这样就很有概念了啊。大家，你看到那里有个土耳其啊，土耳其下面我就圈了一个橙色的这个线，那其实那下面是加拉泰，左边安提阿叫安提阿了，然后往这边看就是亚细亚这个。靠近欧洲还是在亚洲亚细亚这个地方啊？这里头有启示录里头写的那七个教会都在这一块儿，然后再往这个往上面去一点，有一个地方就叫特罗亚啊，那整个这个地区就是亚细亚了。 亚细亚，我这个里头画的一个也是一个橙色的这个橙色的笔画的地方，那个其实是以弗所，然后中间那个海峡是爱琴海，然后过了这个爱琴海这边就是你看到那个 Greece 那个就是希腊了啊，希腊半岛，希腊半岛里头重要的城市呢，一个就是哥林多，还有一个是雅典，在这个哥林多、雅典再往北往上去那就是马其顿啊，马其顿，然后。这个地图的概念在这儿之后，就能看见哥林多那个地方跟以弗所的那个地方中间是隔着这个海啊。我还圈了一个圈，那个圈是有一次别人问那个拔摩海岛在什么地方，那个应该就是拔摩海岛的位置啊。先说说哥林多这个地方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保罗在《使徒行传》里头传道的时候啊，这是18章1到11节，这是哥林多教会开始怎么开始的？18章第1节说这些事以后，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阪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700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然后后面就说他们一起做工啊，都是支帐篷，怎么样怎么样。保罗在这地方传道啊，都是先在会堂里讲，在会堂里讲就表示这个地方有犹太人啊，他至少得有13名活跃的犹太人，他才能建立一个他们的会堂。那哥林多这个城市，肯定不止13个了，可能有上百、上千个犹太人。啊，那还有很多希腊人，很多外邦人。神在这里特别说了一句，就是保罗遇到逼迫的时候，神在这里讲，夜间主在异象中，就是第9节啊，特别对他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沉默，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啊。为什么在这里，这个主在跟他说这个话？那保罗他受逼迫，他到哪里都受逼迫啊，他在腓立比也受逼迫了。他到帖撒罗尼迦也受逼迫了，他一直被逼迫。那在那些地方，为什么主就没有跟他讲这个话呢？这里说了原因了啊，说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我要得罪许多的人，或者我有许多的百姓。那哥林多跟腓立比、跟帖撒罗尼迦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这就像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地方，它如果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啊，它都很单一，人的结构也单一。生活的规律也单一，文化也单一，各方面都很单一。但是哥林多它是一个大都市，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像北京、上海一样。那北京现在有2000万人呢，很多人了。当时那个世界总人口也不一定有很多，但是哥林多估计就有10几万人，就那一个城里头。他那个城里头呢，又有很多事物。他说到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就说明这个城里有希腊人，有犹太人。城里他说到有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就是他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周围就是这样的。里头说到有会堂，犹太人的会堂啊，说到有公堂，公堂就是社会里的像法庭一样的，他们有这些，比如打架斗殴了，什么触犯这个行政法律了，触犯人家罗马的法律了，在这儿审断的。当时不是他们去找加流还是谁？加流都不管。加流说，如果你们是为你们这些条目，你们所信的这个神这些条目，我都不管。还说到有祭偶像之物、偶像庙啊什么的，哥林多前书里头都提到这些话。如果他这个地方都没有这些东西，那就不涉及这些问题。保罗说：“我斗拳不像打空气，我奔跑不是无定向。”如果哥林多这个城里就没有那个田径赛跑那个场地，没有摔跤斗兽场那个活动，保罗不会这样讲啊。保罗这样讲就是他们这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常态，他们每天都看到这个。就今天我们在北京，为什么大家都来北京？那在北京能找到工作啊？他不能去我老家，去我那个麻屯镇下河村去那儿，去那儿他也找不到事情。那都是全国各地的人都来这个城市，来到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已经有的这些东西，你避不开的，你都能看见。你坐地铁，你坐公交车啊，你去哪儿你都看见。哎呀，这大饭店多多豪华啊！你看到这里头有什么庙啦，有什么清真寺啦，各种东西你都能看见。所以哥林多就像是这样，今天一个大都市一样。他什么都有啊，他有，比如说我们今天讲，有歌剧院，有体育馆，是演讲比赛，各种思想都在传播。他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商业中心、文化中心，什么事情中心都有，很复杂啊，很多元。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那多元就是各种思想也有。保罗不是从雅典过来的吗？保罗从雅典过来的，雅典那个地方还说有两门的学士啊。伊比古罗和斯多亚等等，那就是各种思想。这种思想不仅仅是个别的人，他已经成为一个学派了、学说了、流传。今天的社会，尤其是大城市， 人的思想，它的影响也是一样的。有的人就说：“我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啊？”他就是有一种哲学思想在里头。我的哲学思想就是对我有好处的，我就去好好的去追求。这个好处就是及时的啊，很实际的，能够实时感受到的。有一种就觉得，哎，讲不讲逻辑，讲不讲智慧，有没有道理啊？这都是人的逻辑思想。当时的格林多就是这样啊。我们现在格林多有这样一个概念，它不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所以各种生活形态都有，就像今天大城市一样，有的人早上6点起床，有的人可能早上6点才开始睡觉，他就是上夜班的嘛。有的人可能很有钱，有的人可能他就睡在大街上很穷，有的人他很有知识，专家了，有的人可能还真的是文盲，这就是一个复杂的状况。在这个复杂状况里，既然什么都有，但是就缺了一个，就缺了神的见证。就神的教会啊，这个地方，这个教会跟别的都不一样，跟犹太人的会堂不一样，跟希腊人的这个哲学这个讲坛不一样，跟世上的这些斗兽场、竞技场所有的形态都不一样，它是一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见证，是见证神的，见证这个主耶稣基督的。不要怕，只管讲，不要沉默，有我与你同在，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我要得着许多的人需要这个，那这谁来做呢？保罗来做。保罗到了这里，他受到了很多攻击，也逼迫，因为在会堂里的人就，抗拒嘛，啊，毁谤，所以保罗离开他们，离开他们，他聚会的地方其实就离那个会堂很近啊，那会堂隔壁，他们在一起聚会，那个征战也很大。那保罗面对这样的征战的时候，这个时候神亲自跟他讲，在异象中跟他讲，所以保罗在这里住了1年零6个月，将神的道教导他们。这些人也信主了，格林多这个有许多人信主了啊，所以有一个教会叫格林多教会就在这里出现了。那保罗离开了以后呢，格林多教会说出了好多问题，其实这是自然情况，正常就会出现，因为格林多教会这些人他的构成，他从小长到大他就是这样长出来的，他的喜好是什么，他的特点是什么啊？一旦有机会他就表明出来，就跟我们这个人，我长得是这样啊，我从小我就说汉语。那有机会，那我不就说汉语了吗？你虽然你教我英语，但是我也学了一点，但是实际我是习惯说汉语的，我就说了。所以你说哥林多教会出现的问题啊，哥林多前书里头说了很多问题啊，说到有分门结党啊，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说到什么淫乱的事情，弟兄与弟兄告状的事情很多，这也是正常情况。他保罗离开以后，他们表现出来这些情况。哥林多教会出现这么多问题，是好事还是坏事？保罗当时他会怎么面对，怎么想这些事情？按照罗马书来讲，保罗是到后面写了罗马书啊。罗马书里头说到12章以后，就说到身体啊，正如一个身子上有许多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这就是他说到一个教会，一个健康教会，他的身体生活或者教会生活的样式，那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就跟我们讲，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活出基督，荣耀基督，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健康的情况。但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呢，并不一定都活出来了。我们活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啊，这一样的。教会的生活真正的途径是在罗马书里头，但是教会生活实际的状况、实际的样子是在哥林多书里头，就是哥林多前书里头。所以，哥林多前书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看见神的教会在地上，不能说它是正常吧，但是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就会出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因为亚波罗来了，不是因为彼得来了给他造成这个问题，是因为他这里面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一样啊。今天虽然我们不一定都住在很大的城市里头，但是我们接触到的信息，我们手机上我们什么看到的信息，接触到的信息，跟当时的哥林多是一样的状况啊，所以我们这个人就会有很多很多想法啊。要这个要那个啊，要智慧了，要神迹了，很多追求，这样就不好办啊。如果你在一个很简单的环境里头，大家都很单一，文化什么各方面都很单一，那个其实相对来说是容易的。但是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就不容易。所以，如果在神的见证能够在哥林多这个地方能够站得住，能够显扬啊，那在其他任何地方应该都没有问题了啊。所以，哥林多是一个好的样板啊。我们往下看看。那哥林多前书，先说前书啊，前书其实是解决很多事情。保罗离开以后啊，你看前书，哥林多前书第5章里头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那个风闻就是我听说啊，听说了，因为哥林多离以那个以弗所也不算太远啊， 当时他们有船只来往，这个消息也能听到一些。那他听说的是，就是哎呀，这里头这个道德很混乱的，这个竟然有乱伦的事情。保罗也肯定很担心，但是他人不在格林多了，他已经离开了，他暂时好像也没有功夫能回去。他听见这个了。另外还有圣经里还说，哥莱士家里的人来对我提起弟兄们，那就是有哥林多的圣徒来找保罗交通，跟保罗说起来哥林多教会现在的情况。保罗说：“我的意思就是，你们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还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就是有人来找保罗交通过，那就说明这个找保罗交通的这个人，他对当地的教会他是有负担的。同时还说，保罗还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话，那就说哥林多教会还有人给保罗写过信呢，信上就问保罗说，关于这个男女婚姻的问题怎么办呢？”哎，今天的教会这个结婚也是个大问题啊！就今天现在，有的是弟兄没有姊妹，有的是姊妹找不到合适的弟兄。保罗回应这个状况的时候，他写了这个《哥林多前书》啊，他和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一共是16章啊，16章你读的话，你就有一个印象，感觉是《哥林多前书》1到4章，他说了很多好像啊跟原理一样、跟哲学一样的话啊。啊，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这是哥林多前书里头说的话啊。啊，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哥林多前书3章第9节、第10节，我照神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啊。然后到了第4章，又是说到，这个，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10,000，为父的确实不多。4章15节、16节，我求你们效法我。好像是在讲道理一样的啊，讲他自己，讲一些关于神的道理。这个其实就是保罗说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讲这个话。如果对当时的人来讲，他觉得哎呦，好像还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但是到了往下看，到了5章、6章、7章，他讲的话就更实际了。保罗就讲的切实关系到你的吃喝了，你的婚姻嫁娶，你的身体。第6章的第13节，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这里说的第一个，身子是为主，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是为主。然后再往下看，15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就是身子是肢体，身子是基督的肢体。19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就身子是殿，就是切身的，这就关系到我们身体了。那身体最直接的关系就是你吃什么东西，喝什么东西，你对你的婚姻，这些都是跟身体连在一起的。一个人他就算再怎么着啊，他也会涉及到，他也得吃东西啊。那保罗就讲这些，他讲的时候，他特别说到了说，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在这个原则上，保罗在后面才开始讲到什么是你们要避免这个偶像的事情啊，拜偶像啊。说到偶像、祭偶像之物和吃祭偶像之物，他的原则都讲了。保罗说：“我的原则是什么？我的原则就是为福音的缘故，为了造就弟兄姊妹，所以你看，保罗到了第9章，哥林多前书第9章，他就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嘛，就是我是自由的，我是使徒，我有很多权利，但是我把这权利都放弃了。我为什么放弃这些权利呢？我为要让人能够，得着福音啊，我为要让人能够受造就，能够让人得成全。他是有一个目标的，他不是说只是为着自己，他的目标是为着神的。那保罗在讲完这些之后，他才开始讲。你的目标前途的问题，就是说我斗拳不想打空气，我奔跑不想无定向。保罗是先讲这个人啊，你首先你们之所以从以前那个状况里头，以前一个哥林多人，你现在成了一个神的教会里头基督身上的一个肢体了，你怎么样成为这个肢体呢？不是靠着那些哲学的思想啊，神机，不是靠着这个智慧，不是靠着世上的这些智慧，而是基督的钉十字架，你靠着这个。所以保罗一开始就讲基督钉十字架。如果你真要讲智慧，那我也给你讲一讲这个智慧。但是这个智慧不是世上那些人那些有权有势将要败亡的智慧，这个基督的智慧是十字架的智慧，在人看为愚拙，但是却是神的大能。保罗就讲这个，这就是 我们信仰的这个原理了，一到四章讲的。讲完这些之后，他实际他就回到最具体的，你的吃饭、你的婚姻、你的一切，你到底是你吃不吃，你做不做，目的是什么？保罗说我的原则是什么啊？我放弃了很多我可以享受的权利。我放弃这个权利，是因为有一个目标，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成全人的缘故，因为最终有一个奖赏，这是保罗说的。所以说完这些之后，保罗才说：“弟兄们，我劝你们啊，禁戒拜偶像的事啊，不要做拜偶像的人。那什么样的人算拜偶像的人呢？那大家或者哥林多的人，他一想，哎，拜偶像不就是去偶像庙里吗？去那些里头跟他们一起吗？我们没有跟他们一起。但是保罗说的更深一层，保罗说的拜偶像指的就是你这个人，你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的，就是你在神的这里，你觉得哎呀，神给我什么都挺好啊，我的聚会也挺好，各方面也挺好，回家了我就该怎么活还怎么活，这个就是拜偶像，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过了红海啊，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了，然后在旷野里也吃了天上降下来的玛拿，喝了从磐石里流出来的水，可是呢，他们中间绝大多数都是神不喜悦的人，所以倒闭在旷野了。为什么他们倒闭在旷野？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或者说信心，或者说盼望。他们不想着神给他们应许的那个迦南地有多好，他们只想着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要怎么着，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就是他们的生活状态。那保罗讲，你如果是这样一个人，那你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不了。所以你不要做这样的人啊，不要像他们那样。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的内容。在这些都讲完之后，保罗才开始讲到你们聚会的。就是先讲我们信主是怎么信主的，然后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然后才讲聚会。在聚会里头，哎，神的次序是什么？啊，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然后在聚会里论到属灵的，你这些恩赐怎么应用啊？怎么做？应用的原则是什么？啊，保罗就讲到爱，爱是恒久忍耐，这都是哥林多前书里边那个金句了。然后最后，保罗才讲到，我再给你们讲啊，复活福音的重点，福音的核心。讲完这些，这是15章的啊，所以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就是这些话来勉励他们。那到最后才讲到奉献钱，哥林多前书16章也讲到奉献钱啊，奉献钱的都是在这个复活讲完这个复活之后，他才讲的这些事情，然后有具体的，对一些弟兄姊妹的交代啊，问安啦，托付了。这哥林多前书就这样结束了。那哥林多前书寄过去之后，结果怎么样呢？就是哥林多人收到这个信，读了之后，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如果他们的回应各方面都很好，我想哥林多后书的写法就会不一样了啊。但是哥林多前书是交代完这些事儿，我想他们读了这些信以后，并不一定立马就有一个好的回应。这很像我们今天，我们讲了，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听了很多道理，这道理都对的道理，基督的道理，神的道理。听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听的时候觉得也行，但是实际上过生活我们还是跟之前一样。哥林多的圣徒们，他们读了这个哥林多前书之后，为什么后面还有一个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里头实际上就讲两件事情啊。哥林多后书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希望跟他们恢复亲密的关系，使徒跟他们恢复亲密的关系，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交钱捐钱啊，所以哥林多后书这个如果你看结构的话，这样看会比较好，从第一章一节一直说到二章的第十三节，二章第13节说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如果你看着你的圣经呢，它到下面第14节就说到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这是一个很突兀的一个话，怎么回事呢？你在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怎么就感谢神常率领在基督里夸胜呢？后面就开始说到馨香之气，说到新约的执事，说到宝贝在瓦器里，说了很多别的话了，你就觉得哎有点乱。实际上你连到第7章就能同样的字就出现了，第7章第5节把中间那个。第二章的后半部分，第3章、第4章、第5章、第6章都跳过去，然后到第7章说，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他安慰丧妻之人的提多，来安慰了我们，这样就能连得上了啊。保罗在13节说没有遇见兄弟提多，到了第 七章第五节这里说啊，提多来了啊，遇见提多了，提多还带来了好的消息，就是哥林多的圣徒他们悔改了，心里他得了安慰，这就连起来了。那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中间插进来这么大一段？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七章往后，他就又说事情了嘛，说提多来了，安慰了我们。那我呢？知道你们也悔改了啊，我也很欢喜啊。然后往后看第八章、第九章就说到，捐款、捐钱的事情，奉献金钱财的事情。那你们要准备好啊，我已经跟其他人，提前都夸你们说好，说你们都预备好了。如果到时候他们来到你这，你没有预备好，那你我夸你们都落了空，我也羞愧，你们就更羞愧了。保罗在说这个话，这个事情，那就是捐钱的事情，那就这一件事情还比较清楚。然后到了第九章的最后，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那这就结束了。但是呢，他没有在这停，他到第十章他又开始了一段。第十章说：“我保罗一直说到最后啊，说到十三章，这感觉怎么会这样插进来呢？如果你只把这个哥林多后书具体要交代的事情说出来，那就很短，就是第一章、第二章的前半部分。”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就结束了，可是他中间插进来这么多，这些部分在说什么？就是在说保罗这个人。实际上呢，保罗把哥林多前书写过去之后，哥林多圣徒的回应可能并不是那么积极。那这时候，保罗其实打发提摩太去，保罗还打发提多去哥林多看哥林多圣徒的反应是什么。保罗有一个父亲一样的心。十二章的第十四节说：“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但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哥林多后书12章14节特别说：“我打算第三次去。”然后第十三章第一节，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就是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啊，他已经去过两回了。他还准备去第三回，但是第一回去，我们知道就是《使徒行传》18章那1年半的时间，那是第一回。那第二回什么时候去呢？圣经没有明显的写啊，《使徒行传》里没有明显的写，但是在书信里头有一些线索。《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这一段话哈。这一段话其实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保罗有一次去，很不愉快，很忧愁。为什么会很忧愁？可能就是有人当面就抵挡他啊，当面就质疑他使徒的权柄。保罗这一次去，本来他是欢喜的，保罗像一个父亲一样去看他这个属灵的孩子、属灵的儿女。结果去了之后，遭到这样的一个抵挡啊，一个很反对的态度，保罗也很忧愁啊，然后。其实他们也很忧愁，就是这一次的访问应该是很短暂的一次访问。那保罗离开了以后，应该写了一封信。保罗用的言辞、用的字很严厉，他也很担心。一方面很严厉，另外一方面也很担心。其实你想象，如果提多从哥林多回来，保罗遇到提多就是第七章的时候，保罗遇到提多的时候，如果他在马其顿离哥林多并不远呢。那他遇到提多，提多说：“哎呀，哥林多圣徒现在接到你这个信，他们已经都悔改了，他们的态度也转变了，他们对我也很好啊。那保罗直接去就行了嘛，他直接从马其顿去到哥林多不就行了嘛？就算他那时候没有高铁，没有飞机，坐船或者怎么样，那也不会太久。但是保罗没有去，保罗反而还写了这样一封信。写这封信的时候，中间还说了那么多啊，中间插进来的那两大段。”其实就像保罗就像一个父亲一样，他关心他属灵的孩子，但是有一些话呢，当着他们的面，他可能又讲不了那么清那么深，所以他就写了这个信给他们。啊，这两封信呢，其实是给我们今天就是现实的教会、现实的人来讲，很好的一个模板，能看见我们具体教会的问题，就会出现这些问题。就是像哥林多前书出现的问题一样，这是事情的问题。但是出现事情的这个问题背后有一个更深的原因，就是我们对这个人的认识不够，对谁的认识不够，对使徒的认识不够。保罗就是说嘛，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话啊， 已经有几分认识，就是你认识不认识也认识一点，但是实际上你并不知道保罗他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他是干什么的，他的职分是什么。哥林多的圣徒会觉得保罗你这个人你怎么样啊？你就先到我们这儿，你好像你是开始了这个工作，论口才你可能还没有亚波罗口才好，什么特色气势什么你可能还比不过很多别的人。你讲的道理我们也能听懂了，但是对吧？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他们会有这些想法，但是保罗特别说到什么？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再一次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儿女不该为父母计财，父母为儿女计财。保罗的意思就是，我并不是要从你们身上收取什么，获得什么利益，我反而像一个父亲一样，我想让你们能够得到成全，得到成长。所以为这个缘故，因为你们现在还幼稚，还受很多世上的哲学、世上的思想影响。我没有那样按照世上的那些做法来对待你们，你们就以为我不够格啊，就觉得我保罗不合适，因为保罗说了嘛，我没有累着你们，我没有在你们之间用使徒的权柄，我如果用了，可能你们还觉得挺佩服我的。保罗说，我凡事都不累着你们，就是我也不从你们这收钱，我反而把别的地方的钱帮补你们，结果你们觉得你连钱都不收，你不是专业的，什么各种问题，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啊，我们就会想到很多，跟我们今天一样的。啊，如果一个人他讲的他是什么神学博士，他跟你讲什么理论、什么系统，他是什么背景，他都跟你讲这些东西，他也讲圣经了，你觉得哎挺有道理的，哎挺好，你就很佩服他了。那如果一个人他感觉他跟乡巴佬似的，讲的话也没有什么口才，没有什么智慧，就是很干的在那讲十字架啊，讲这些，大家都觉得哎这看不懂他，觉得挺没有什么吸引力。没有吸引力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他们凭着肉体在认人。所以，《哥林多后书》这里啊，《哥林多后书》6章16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说我们不凭着外貌认人了，为什么不凭着外貌认人呢？因为以前凭着外貌认人认错了啊，以前凭着外貌认人认错了，保罗自己凭着外貌认人就认错了，保罗他就没有认出基督来，他看到那些基督徒，他看到那些传主名的人、信主名的人，他觉得这些人该杀可恨。直到他被光照了，他自己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恐惧战惊，他不明白。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都认错了，他为什么认？因为他凭着肉体认。我们都是凭着肉体认的。哥林多的圣徒已经信主了，但他们照样凭着肉体认。他们认保罗，他们认不清楚。他们可能能认出来很多恩赐，就外表的恩赐，能认出来这个人圣经知识丰富，哎，那个人口才好。啊，那个人有气势，那个人怎么样啊？他那个人挺爱我们的，这都是从外表认，从肉体认，但是凭着外貌认错了啊。所以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新造就是一个新的构成，新的构成怎么构成？保罗为什么变成现在的保罗了？就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他很多话是讽刺的话，你可对他的语气就很，我保罗成了渔网人啊！你们如果是精明人，你们就能包容我这渔网人。保罗是渔网人，保罗不是渔网人，但是他没办法，他说：“我现在我必须自夸，我成了渔网人是被你们强逼的。”保罗要把他这些话都讲出来。保罗其实不愿意讲，但是他必须要都讲出来。那他都讲出来目的是干什么？就是让哥林多的圣徒想一个问题，想什么问题？这个人他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就跟今天一样，今天我们的这个人都是一个构成。今天我们这个人为什么变成这样？因为我们从小就吃这样的东西，我吃了20年，吃了30年，我长成这样大、这样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体重。我读这个世上的这些书籍，看这些世上的这些视频，好的、坏的啊，学这些世上的哲学、思想、道理。我学了这么多年，我就被这些东西构成了，我就是这样的。那现在你信了主了，神也要在我们身上构成。保罗就是神所构成的一个，这就是他所形成的一个执事了。就刚才我说的，他说英语，他就变成他自然而然的了，跟他的母语还母语，他就自然他就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所以保罗说，我在你们那里，我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哦，我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基督的奥秘，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什么都不知道，保罗在加玛列的门下学习，他知道的可多了。但是保罗说，我就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就只知道基督耶稣和他钉十字架了。因为面对哥林多的那些人，只有一个救法，救法就是让他们越多越深的来认识耶稣基督，还有基督耶稣的钉十字架。那保罗讲完这些之后，才开始具体说这些一件一件的事情啊。今天咱们弟兄姊妹再来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后书》，对照着前面的《使徒行传》18章、《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连贯起来来看啊。《使徒行传》里讲到哥林多教会怎么建立起来的，神在那里有他的心意，所以哥林多教会其实很好啊，很重要。哥林多教会里头。这是正常的情况，必然会出现这些问题的，因为他们在这样大的一个城市，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影响了那么多年，从这个环境里出来了，是他们圣经里哥林多前书里说，他们口才、知识都全备，恩赐也都有，这就说明神在他们里头有工作。神说了，我在这城里有许多的百姓嘛，神有工作，神的见证要出现在这里，因为人都往这个地方聚集，这个地方是中心呢，但是这个地方唯独缺少神的见证。那这个地方面对的挑战也大，这个挑战里头最重要的不是说别的人讲什么道理，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人，哥林多信徒、哥林多教会这些人，他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喜欢亚波罗，我喜欢彼得啊，甚至有人说我谁都不要，我就喜欢基督。他说的基督是一个没有权柄的基督，是架空的，没有人在中间管理他们，所以这都是他们的问题。然后他们觉得这个人娶了继母，还没什么大事儿。我们周围的人不都这样的吗？只要他对我们也没有什么说很多不客气的话，在我们中间也安安静静的，没有做什么事，为什么觉得没什么关系？因为他们生活里就是这样习惯了。所以保罗开始跟他们讲，说得很严重，说得很严重，他们还觉得没，好像没有受到很大触动。保罗还亲自去了一趟，又写了一封更重的信。我想在保罗写这些信的过程里头，他一定也在仰望主，也在祷告主。所以保罗写完第二封信，他说：“哎呀，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他心里是觉得：“哎呀，这个话说的。”但是他说：“我现在却不忧愁，因为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生出懊悔来了。”哥林多的圣徒他们悔改了啊，悔改的意思就是他们对保罗，他们又重新接纳保罗，跟保罗又恢复较相对来说较亲密的关系了。保罗说：“我还要再去你们那里。”再去的时候呢，我不愿意。带着这个权柄，这权柄意思就是大家都闹掰了。他我不愿意这样，我愿意那些叫我忧愁的人能够悔改过来。这说明一个人他是有为父的心肠。你知道主耶稣说我做事我都是体会我天父的心。主耶稣他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以父的事为念，我以父的心为心。保罗也体会这个心肠。那如果我们不是这个为父的心，你就是一个跟世上一样的，我想做一个工作，我想让这个教会。多么的看起来多么的兴旺，有多少的人？那很简单了。保罗说：“你把这些跟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人，叫我忧愁的人，当面抵挡我的人都给他赶走，别让他在这儿了。然后跟我们一样的人，我们做大做强，怎么样怎么样？”保罗不是这样，最让你麻烦的这个人，保罗反而最挂心他。你跟保罗同心的人有吗？有，我想格莱士就是，给保罗写信的人也是，中间也有这些人，肯定是有的。如果没有，这早就崩了。有是有，但是有一部分很麻烦的人。这些人呢，他们可能对保罗特别抵挡啊，甚至公开的就这样讲了。可是保罗对他们呢，反而一直是讲着说，我特别写信给你们，是要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这个话我们再来读，我们今天就能想到，如果我也是这样一个人，就我们也是让使徒忧愁啊，就常常是这样。但是我们有时候体会不到，我们觉得好像也跟没父一样啊，就是神是我们的父。我以前觉得，哎呀，有的人老是讲你是在这信主的啊，你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觉得你干嘛？你挟制我呢？你给我传福音，你为父的啊。但是后来我在想啊，他说不说是他的事儿，但这个人他能不能感受到一个人怎么会有为父的心？你一个人他都一起信主了。同辈嘛，他怎么会？他肯定是到后面，他有一个心肠。一个人生命成长了，生命成熟了，也就是说他被构成了。就是我来讲，就是我们肉体身体这个概念来讲，我现在已经40岁了。我有一个小侄儿，他现在5岁，他来我家了，我完全可以不管他嘛。他有他的妈妈，他有他的爸爸，我管他干啥？但是我现在我已经这么大了，他是5岁的一个孩子，我如果考虑到他的成长。 这个时候我会想，我会放弃我很多东西，我会来抚救他。但是抚救他，我不是就随着他的变，我抚救他的目的是让他能够成长起来，能够得到成就。这个成长是在基督里的成长，成长到一定程度，他也会有一个为父的心。就保罗是这样说的话啊。保罗说完这个话之后，保罗到最后，你看他讲的，我保罗，我保罗，就是让你们认识我这个人。所以哥林多后书是讲保罗这个人，哥林多前书是讲教会的事情，所以它是并在一起的啊。这两个，一方面是教会的事，另外一方面是教会的使徒，这两个是分不开的。一个人如果不认识教会的使徒，那他只认识教会的这些事情，那最后还是问题，因为你理清楚只是一个外表的理清楚。就大家好了，我们都蒙头了啊，我们都这个弟兄说话，姊妹不说话了，规矩是定下来了，大家也跟着这样做了，但是问题还在里边，因为这个问题不在于你做法，问题是在于你这个人，你这个人是不是像保罗一样有一个为父的心肠？保罗是怎么被构成的呢？变成这样一个人呢？保罗就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患难，就靠基督多得安慰。”保罗说：“我被构成就是被就受患难受苦受出来的。”所以呢，保罗后面说了，我受了多少苦啊！我被打了几次，船坏了几次，在深水里几次，怎样怎样，这个危险那个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保罗把这一切都数落出，都说出来了。其实他完全可以不说的，但是他现在把这些都说出来，不是让他觉得，哎呀，保罗你很辛苦，你真苦啊！哎呀，我们今天人读到这里就说，保罗，哎呀，这个真是很辛苦啊，这个使徒，我们会这样感觉。其实保罗的意思是告诉我们，神做这个工作，神怎么样把一个人建造起来。都跟我们想法不一样。我们一般的想法就是，基督信耶稣了，你来祝福我，啊，你保佑我平安，这是对的，这是最基本的一点。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认。